这里是 KissPlay 音乐奖，为你带来近期的科技大小事。我是主持人 KissPlay， 今天要聊的新闻有四条。第一条是全新的 Google 相簿 Android iOS 双平台翻新推出。第二条，疫情的影响，微软关闭所有的实体零售店。第三条， Mac 换成 Apple Silicon 苹果晶片，将有2年的过渡期。最后一条，全球 5G 用户在2020年底到达 1.9 亿。让我在这哦，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条哈。今天新闻我自己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小无聊，但我觉得最有趣的应该就是 Google 相簿这一个哈。那以往 Google 相簿是 Android 最倚重的一个相簿之一，虽然说除了 Google 相簿以外，他们每家智慧型手机品牌他们都自己有自己的相簿系统，但是我觉得 Google 相簿应该算是最通用的，因为你无论是要换机啊或什么之类，它其实都有一定的云端的空间可以去储存，所以你无论在电脑上啊，或者说在于手机上都可以，只要你有 Google 账号，你就可以去看到这些相簿里面的内容。好了，那手机已经成为我们捕捉回忆的一个工具了，那但对某些人来说，手机的容量远远都不够用。在5年前啊， Google 推出一款提供影音照片整理服务的应用程式 Google 相簿。对，那哦，已经5年了哦，对，蛮久以前哦。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每个月超过10亿人啊来去用它来整理他们的回忆。在这个礼拜啊， Google 宣布啊，它的 Google 相簿将迎来这个重大的改版啊。哦，那它到底改了哪些东西哦？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 iOS 也可以用了哈，那两个版本都可以翻新了哈。最容易那个发现的改变啊，就 Google 相簿的 icon 它被简化了，就是它的那个外面的图示变简化。它原本是一个有棱有角的一个风车啊，那变成半圆形那种风车，有点像我们寺庙里面在拔杯那个杯啊，四个把它放在一起，然后顺时针这样子，对。就有点像是拔杯的那种风车。好，那如果我们点进去里面看，然后它整个界面就是也更新了，它有放大的 相片啊跟影片的预览的一个尺寸，那整个 UI 是看起来比较大方一点点，对，那就不会看起来小小的样子哈。然后下排的选项啊，从四项浓缩成只剩下相片搜索跟相簿，然后它消失的是那个个人化建议，它把它变成那个回忆的功能，然后并列在那个相片页面的一个上面哈。那新的回忆功能呢，大致上就跟原本的那种个人化建议其实差别不多啦，只是改了位置而已哈，改了位置，改了名字这样子。那但考虑到有些回忆啊，或是某些人啊，就是应该不用拿出来整理或是留念的哈，所以 Google 它有提供隐藏特定的时间跟人物的一个设定啊。奇怪，这干脆把它删掉就好了，为什么不值得回忆、不值得纪念的那个，你为什么还留着？啊，不知道。好，总之人白白款。对，有些人就是舍不得删掉照片，然后但是又不想要看到它出现，蛮特别的哦。好了，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特别，就是在搜索页面中啊，有加入一个互动式的找图的一个地图。这意思上啊，就是说你在地图上面啊去滑动的时候，如果当你滑到你曾经去过的地点拍下的照片，那底下就会出现当地所拍摄的照片跟影片。对，但这个其实有点蛮有趣的啦，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你哦，原来我上次来的是在这边玩，那这个地方是原来是在地图的哪一边，可能是靠近哪个国家这样子。对，那有时候我们可能去那个地方玩，不晓得那个地方的地理位置的时候，你就可以借着这个地图来知道。那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去收集有点像是世界迷雾那种感觉，把那个所有的照片都塞满了整个地图这样子齁。那新版的 Google 相簿啊，预计在这个礼拜就会更新推出了齁，在 Android 跟 iOS 平台上都会推出。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如果用 Android 的可以先试试看更新齁，然后如果用 Apple iOS 的话，我觉得可以去下载这个相簿下来玩玩看，我觉得蛮有趣的哦。好，那第二条又是疫情哦，真的很糟糕。疫情台湾看起来好像还好，但是世界上的疫情好像一直停不下来的感觉。这个新闻是说哈，因为 COVID-19 的影响啊，加上那个零售市场的变化，跟他们营收的微软的营收的一个变化。 微软他们宣布调整他零售业务的发展，所以但是他也将关闭所有实体零售的店面。我想大家应该觉得蛮好奇的哈，微软的实体店面到底长什么样子？它其实台湾好像没有，印象中没有，但我自己在美国有看过。美国啊，它这个蛮有趣的，就是说它长得有点像 Apple Store， 对。那它其实是一个很明亮的、很明亮的一个场域，然后里面有很多 Surface 啊，或者是说还有很多它的相关笔电是可以去体验的。那我觉得里面的服务人员也都跟 Apple Store 一样非常的专业，所以他也是都很亲切的来去招待你，来去引导你去去挑你想要笔电，或是说你想要参观，他也可以带你去到处走一圈这样子齁。我觉得蛮好的，我那时候是在旧金山应该是圣何塞那附近看到的，印象中是齁。好了，不过看到也没用，现在都要关了齁。那微软他说明了，就是旗下的销售产品就是以数位化形式为主那线上的销售额度也有像有比以前要成长很多了。所以他们认为直接用线上销售好像会比较吸引更多消费者，而且其实像实体店面现在目前大家会去实体店面的可能不多，尤其像是疫情的关系齁。那在美国疫情还是很严重，所以你要走进实体店面的机会更少，所以我觉得他把它关掉好像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啦。那目前微软全球有大概有116间的 Microsoft Store 的实体店面，那其中在美国境内就占了107间，那剩下9间到底在哪里我真的不知道。好，那他第一家实体店面是在1999年就开了，在旧金山的那个 Metrom 的购物中心启用。那这一家我完全没有看过，因为我有去过 Metrom 的那个购物中心，但完全没有发现这家。但是他原来他其实后来是2001年就关闭了，所以我难怪没有看过齁。因为我是大概10年才过去旧金山齁。那后来就是在亚利桑那州啊、加州、德州这些店都有陆续开始展店了，然后另外在纽约的第五大道上也开启了那种旗舰店面。那就是微软刚刚就其实就讲过了，旗下产品就是数位化形式为主了，那线上的销售额度其实有明显增加了，所以就好。那另外就是疫情影响就是销售形式改变所以他把所有实体店面都关掉。那但是他有扩大一个线上通路的一个投资然后他其实未来会有在纽约、伦敦、雪梨还有微软总部的体验中心他就会去开放给消费者来去体验这样子，然后用全新的一个形式来向消费者提供服务。对，那原本就是微软零售团队他其实有维持在疫情期间用远距连线的方式来跟消费者或是客户提供销售产品或是培训或是一些技术资源。对，我觉得在疫情期间大家的一个消费习惯改变了，然后工作形态好像也有一些调整。那像微软这么大的公司，我觉得它其实在应变能力上算是不会那么快的，不过他们也是反映到整个应该就是应该要动起来，应该要去调整他们的一个营业方式这样子。好啦，那我们接下来聊聊第三条。第三条是 Mac 换成那个 Apple Silicon 苹果晶片，它这个会有2年的一个过渡期。那在上个礼拜的 WWDC 2020，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发表就是苹果的 Mac 将改朝换代，就是把它处理器换掉，因为它原本是用 Intel 的处理器嘛，然后现在把它改成自己研发的 Apple Silicon 这个东西。那对于 Mac 来说就是好像是把那个整个大脑给换掉的感觉那苹果的给的理由就为什么要换掉 Intel， 其实好像用的也还不错那他就说Intel 的团队跟不上他们其他部门的脚步所以他们整个好像是 Intel 方面比较慢一点，然后所以整个拖累的那个 Mac 的创新的一个速度，能够这样讲我觉得也是蛮屌的啦。对，我不晓得 Intel 好像也应该也是蛮强的但苹果好像觉得他们比较强更多，所以他们自己开发吧不知道好。那我觉得比较更特别的是Apple Silicon 晶片采用 iPhone 跟 iPad 一样的 ARM 架构，那 Intel 是用 X86 的架构。对，那 ARM 是一种兼具就是比较低能耗啦的一个处理器架构，就是说你可以比较省电一点。对，那他自己说Apple Silicon 的效能比较强悍那 Mac 产品它需要的功耗更低，那也要让它的续航力更好。 对，那你的充电器也不用像是、哦、像之前的砖那个什么小豆腐一样、啊、那么大、哦、它可能就会更小的一个充电器这样子、啊、对，那库克自己也说了，他说这个东西对 Mac 来讲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天。嗯，的确要把 Intel 换掉其实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决定、啊。然后那在世界上的笔电几乎都是 Intel 的天下，但是 Intel 在被换掉之后，我觉得会有一个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浪潮出现，我自己觉得啦。哦，那过去 Mac 其实有经历过几次改朝换代，每次改朝换代都是一个历史，就是科技圈的一个大事情啊，这次也不例外。对，那这一次就是我觉得改成就是换代换成那个 ARM 架构的一个晶片的时候，我觉得影响最大的是很多人都是使用 Mac 的电脑，那很多的工作室啊，或者是说很多公司几乎都是用，就是很依赖苹果系统。那要怎么样让这些系统呢，可以顺利切换成下一个系统？就是说他们的软体也要配合、哦、因为 X86 的一个系统跟 ARM 的架构的一个系统，他们两个的软体应该都会有一些差别，那就是他们在核心里面都有一些不一样、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转变。那有可能就是说你现在用的一个软体原本是在 X86 上面使用的，接下来你如果购入了新的 ARM 的一个处理器的，就是 Apple Silicon 的处理器的笔电之后，哎，这个软体有可能会不能用哦。对，所以他们开始就是在做这种过渡时期的一个转换，那这个工程应该非常大，所以他说苹果说这两年的过渡期就是让大家来去慢慢把这些东西转过去，而且把他们的第三方开发的软体商也是跟他们说，哎，你要去可以赶快把你的软体转成 ARM 架构也可以用的这样子、哦、那苹果还有给出一个换代的理由啦，那他就说、啊哦Apple Silicon 呢是目前最强大的 Mac SoC， SoC 就是集成晶片，就是好了，反正就是处理器的晶片，就是 SoC、哦、简单来说是这样子、哦、它可以协助工程师开发出更厉害的一个程式跟高成本的游戏来。那另外 Apple Silicon 也具备跟 iPad 一样的 AI 技术，所以有助于、啊、开发者使用机器学习来进行研发，但是消费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啊、就是消费者这边需要过渡，那开发生态系的一个第三方的那种开发商，第三方开发商也需要一个适应，也要去做一些改变嘛。所以苹果在这两年内啊，就是要影响到最小，所以它就是会用比较和缓的方式来去转换。那例如说我们像这次发表的 macOS Big Sur， 每次不晓得该怎么念 macOS Big Sur。那苹果加入一项技术啊，就可以让这个产品啊无缝过渡到 Apple Silicon， 甚至 iPad 或是 iPhone 上开发的应用程式也可以直接在 Mac 上使用啊。就等于是因为ARM 的架构 ，iPad 跟 iPhone 上也是用 ARM 架构啦，所以它其实就可以之后有机会程式呢，就是 iPad、iPhone 上的程式就可以直接在 Mac 上去来去使用，所以其实也是降低了叫做软体开发商的一个。就是时间的耗费或是研发的一个耗费这样子、哦、那苹果他自己预告了第一批使用 Apple Silicon 的 Mac、哦、不晓得是 MacBook 还是会是 Mac 还是之类的不知道、哦、会在今年底上市，那两年后啊，他 Mac 所有系列的产品都会换上苹果晶片，那在两年后啊，如果你还在用 Intel 晶片处理器的一个 Mac 用户啊，苹果他自己会承诺会持续更新、啊、但是他没有提到一些期限，所以说如果你今年刚好换那台16寸的 MacBook Pro， 其实你先应该是不用担心被苹果遗弃了，因为我觉得苹果对于老机的那种照顾其实还蛮周到的，以现这次的 iOS 14啊，那个连 iPhone 6S 好像都可以更新嘛，齁，那不过你如果是用更早期的 MacBook 或是 Mac， 那可能真的就开始要存钱准备来转一下系统了。好了，那聊到最后一条 5G 哈， 5G 最近应该陆续就会在台湾开台了啦，那很多像是在7月1号啊，那或者说在7月几号都会陆续开台，那开台后啊，那个资费大家应该蛮关心的，这个东西等到时候我们有一个整理出来之后再跟大家讲啊。不过这个今天要聊的是一个观察，就是说全球 5G 用户在2020年底将会达到 1.9 亿这么多，真的有这么多吗？ 我是有点存疑啦。他说COVID-19 影响了全球的网络用户习惯，在封锁期间啊，成千上万人必须在家里工作，所以那个网络流量啊，从商业区转移到住宅区。那其实这个也是打乱了电信业者 5G 的布局，因为原本想说我应该从商业区那边先布置 5G 的基地台，让大家比较有感。但是呢，现在便必须你可能要住宅区先布置，因为大家都 work from home 了嘛。好，那这份报告是爱立信推出的一个报告啊，他预估全球 5G 用户将在今年底2020年底会到达 1.9 亿这么多，在2025年呢、会到达28亿这么多，那其实发展看起来是蛮迅速的啊。那报告深度剖析啊，在 COVID-19 影响底下 ,83% 的受访者啊，他们说啊吼，资通讯系统的技术啊可以帮助他们度过那个疫情封锁期间。也由于啊封锁期间的人们上班期间改为在家中啊，所以网络的流量就从商业区转到在住宅区，那个成长幅度啊，就是住宅区的成长幅度大概从 20% 啊到 100% 这么多。对，那这个爱立信执行副总裁他认为啊，行动网络跟固网啊在国家关键基础建设中啊，它的重要性逐渐的增加。这个基础建设就像是水电瓦斯之类的东西啊，对，我觉得行动网络跟固网现在好像已经提升到这么重要的地步。之前就是有人在抗议什么基地台，然后有辐射，有电磁波，然后一个村民就是大家群起把它抗议，把它拿掉之后，才发现啊，靠，没有网络，那边要从，对，然后又抗议又把它拿回来，这莫名其妙，这么我不晓得这些村民到底在干嘛，对，但是由此可见啊，我们知道网络有多重要。就是没有网络之后啊，大概就好像是会停水或是停电那种感觉一样。对，我觉得这个是网络变成非常的重要。那其实啊，如果没有疫情的影响啊，今年本来就是应该是 5G 的元年啊，就是全球的 5G 用户啊，就是应该会在今年激增。但是其实好像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就大家都打乱脚步，因为大家不晓得这东西投进去到底会不会有人买单啊。对，那有些市场啊，它的用户数的确是受到疫情影响放缓，就像台湾一样哈，那整个速度就是缓了好久了。本来应该是预计原本第二季开，应该就可以看到 5G 了，但是现在要延到第三季才开始。然后我觉得比较令人讶异的是啊，市场中啊也有那种快速成长的啊，所以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有些可能就是因为 work from home 的关系，所以他们更注重网络的这个建设，也更注重这个网络的需求。对，所以他们就爱立信他的气就是原本是也不看好啦，所以他调到多少，调到 1.9 亿这么多用户，也是因为调涨之后才把它变得那么多啦。那用户数啊，虽然可以去衡量 5G 是否成功了，不过还是要看一下 5G 实际带给人民到底有什么好处，还有跟带来企业有什么好处。因为现在目前我们看来啊，就是 4G 到 5G的差别真的是只是在速度。对，那其实 5G 有三个特性嘛，就低延迟、大频宽跟高速。那在低延迟部分好像还没有看到一些杀手级的应用，而且在于高速也没有看到一些杀手级的应用。我们转过来看一下 3G 到 4G 齁。3G 转到 4G 有几个杀手级应用，就是说像是视讯。那另外就像是就是影音串流部分变得更好嘛，那另外就是 IoT，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些杀手级的应用，让大家就是黏住了，无法回到 3G 的时代，因为 3G 的网络有点慢嘛，那有点慢的情况底下，你就很难去用就是影音串流或是其他的东西，或甚至视讯通话这样子哈。那 4G 到 5G 到底会有什么样应用，让人家觉得哦，我一定要升级到 5G， 我没办法用 4G 了。哦，所以这个东西就要等后续的一个发展啦。那受访者有被问到说未来将就是疫情期间未来将如何打算啊，有 57% 的人啊会表示说我还是把钱留下来好了，就是之后万一又发生什么事情我还可以有钱可以用。那 30% 的人啊他想说啊我还是升级 5G 好了，那我改善家中的宽频网络，然后提前为第二波的疫情做好一个准备。好了，我觉得这两个都还蛮对的啦。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不知道，我可能会投资5G吧。 因为毕竟我也想玩玩看。好啦好啦，那我们这集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欢迎到 Apple Podcast 或是 iTunes 上订阅，那或者是说帮我留言一下，我觉得我都很开心啊。然后最重要是要给我五颗星。然后如果你有想听什么题材，或是有更多的问题想要讨论，也欢迎到 Facebook 粉丝团 KissPlay KISPLAY 上面留言给我。那今天就到这边咯，谢谢大家，拜拜。